阿英照顧你送曬。好啦，如果你係來自香港，又呢一排係心係香港嘅話，唔知道呢兩個數字對於你嚟講，你會聯想乜嘢咧？831同928，有咩聯想？831，8月31日，係中國人大常委會係決定咗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嘅方法嗰日，亦都係嗰日係引起咗香港佔中行動嘅導火線。928咧？最冷係啦，證明你真係心喺香港。嗰日係香港警察第一次用催淚彈嚟到驅趕佔中嘅人群。同樣831同埋928都係我講到嘅日子，所以我一定亦都記得。兩個月過去咗啦，其實大家都應該有陸續睇到香港嘅新聞，香港嘅社會嘅情勢係越嚟越緊張，係咪？香港人嘅情緒亦都係越嚟越混亂，究竟點樣收科呢？好多人都受到困擾。咁而我哋雖然身在加拿大咁遠，咁我哋又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我哋點樣去自處呢？呢個都係我哋需要一齊去回應同埋思考嘅。今個月嘅主題係彼此擔當，今日嚟到今個月最尾一日，咁我哋都應該要講下呢個金句啦，係咪？我哋呢個金句彼此擔當，究竟會唔會對我哋有啲乜嘢嘅啟發呢？我哋一齊去睇下。彼此擔當要用到擔咧，就梗係有重量噶啦，梗係唔輕啊，唔少嘢噶啦。擔當呢個字俾我諗到一個聯想，係擔挑。好多年前喺香港有個咁嘅標語，一個嬌，兩個苗，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挑，係70年代香港家庭計劃會嘅一個專用嘅口號。咁如果你係有翻上下，應該聽過嘅。在年青嗰啲梗係未聽過啦，係咪？好啦，中國人咧就話係一生兒女債，養育仔女梗係經濟負擔啦，當然亦都係包埋勞心勞力。咁所以當年嗰個廣告咧，用斷擔挑嚟嘅形容咧，就真係幾傳神嘅。當然今日嚟講咧，就一個都可能冇人生啦，係咪？當年真係好有效。聖經叫我哋係要彼此擔當，到底擔當乜嘢呢？我哋即時可能會諗到，我哋弟兄姊妹裏面有一啲可能係生活貧困嘅啦，或者身體有軟弱疾病嘅啦，或者有時有啲有情緒困擾，有孤苦無依等等，呢啲都係極需要我哋去輔助、去鼓勵同埋去關顧嘅。的確，呢啲事情都真係需要我哋弟兄姊妹一齊起嚟去擔當嘅，一個人擔當唔曬，係亦都非常之重。但係我要問啦，如果有弟兄係爭錢咧、欠債咧，咁點？我哋係咪要同佢做擔保咧？呢度講下彼此擔當，佢就叫擔保咧。亦或係咪要孭起佢條債咧？彼此擔當係乜嘢意思咧？我哋今日要去思考嘅。今日所選讀嘅經文可以分為兩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1到2節，裡面的重點是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第二個段落是3到5節，是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是兩個相反的意思。究竟裡面是講的什麼呢？我們將要看下去。但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什麼叫擔當。擔當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在新約裡面呢，耶穌做了一連串的趕鬼醫病之後，馬太福音就這樣寫了，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在新約裡面用擔當的字眼是形容耶穌，因為他是引的是以賽亞書的經文，所以我們就跟著就去看看以賽亞書的經文擔當是怎樣用的。 以赛亚书话系佢诚然担当我哋嘅忧患，背负我哋嘅痛苦，我哋却以为佢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新约有担当呢个字眼，旧约又有担当嘅字眼。更重要嘅，我哋需要了解旧约担当呢个字眼嘅意思。呢个希伯来文同希利文系唔一样，来自于因为新约引用旧约，所以我哋需要去顺住去睇旧约。担当呢个字系 NASA， 喺希伯来文系 NASA， 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个字喺第一次，呢个字第一次出现嘅时候，是出现在人类的第一宗的谋杀案之后，当上帝要去惩罚这个该隐的时候，该隐因为杀了他的兄弟，上帝要惩罚该隐的时候，该隐怎样答呢？该隐话告诉上帝，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这个当字就是 NASA。 NASA 本来的意思就是孭起、举起的意思。这个该隐在这里投诉，就是说他孭不起，他孭不起这些刑罚。人犯了罪之后需要承担犯罪的后果，于是有忧患啊，有痛苦啊，随之而来。这些很具体很具体的感受，就可能这些就是称之为重担。当我们得罪了人的时候，我可能连见那个人我都不想见，又或者我们很担心他背后是不是讲我有什么坏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于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来讲， NASA 是担当，亦都是一个重担。后来以色列人因为拜金牛犊，摩西就向上帝求情，叫上帝不要罚他们。摩西求情之后，上帝是怎样讲呢？上帝是用自己的名号来回答摩西，这个是很著名的，我们都一定听过。上帝说自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为千万人存留了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个赦免在这里又是 NASA， 但是 NASA 本来就是孭起的意思的嘛，那为什么这里会翻译为赦免呢？如果我们站在旧约人的年代来想呢，我们都一定一样这么想的。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就当然是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要施恩的话一定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上帝的恩典竟然是背起我们的罪。所以虽然这里用背起的字眼，但我们译来译去都不会译到背起的，一定会译到赦免。在旧约的时代，人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背起我们的罪，背起我们的刑罚。于是我们看到上帝原来是早早已经暗示他将会孭起人的罪的刑罚。在旧约时代，上帝又怎样去赦免人的罪呢？上帝赦免人的罪是通过当地人是献祭给神的时候赦免了，并且在上帝赦免人的时候是平时他们献赎罪祭，但是还有一日，每年有一日特别的，叫做赎罪日。赎罪日那日有两只特别的羊，一只是会杀了，然后将血带入去至圣所，血呢就撒在那个药柜上面的。所以当它撒在药柜上面的时候，就代表血是遮盖这个罪恶。另一只羊就是祭司按手在它头上面，然后将全人类全以色列人类的罪就过帐过晒给这只羊。然后这只羊又怎样呢？这只羊呢就担当它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担当又是 NASA。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就说这只羊是被赶，一路赶赶赶到去山崖的时候，就有它跌落崖就死了。表示是什么呢？表示这只羊孭着我们的罪，就是越走越远，永远不回转头。在赎罪日那天，上帝不单止是赦免人的罪，重要同我哋洗底，一笔勾销，将啲罪带到好远之后，上帝就唔记得啦，睇唔到一样。所以诗篇曾经讲过，系东离西又多么远， 佢叫我哋嘅过犯就离我哋有几远，就系呢只羊将我哋嘅过犯带到佢好远好远，远到上帝睇唔到。而呢一切嘅象征，就喺耶稣钉十字架时候就兑现咗。通常我哋只系记得耶稣喺十字架上面流嘅血系做嗰个代赎嘅羔羊羔羊。我哋永远系忽略咗耶稣原来同时系嗰个除去世人罪孽嘅羔羊。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嘅时候，佢就已经咁样讲，佢话看啊，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系背起背负世人罪孽嘅羔羊。而事实上，亦都系当耶稣喺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讲嘅说话，就系话父啊，赦免佢，赦免佢哋，因为佢哋唔知道佢哋做紧乜嘢。所以当我哋睇完嘅时候，我哋就明白由旧约过渡去到新约呢、这个担当呢、这个字眼，呢、这个系乜嘢意思？原来担当 Nasa 喺旧约嘅时候有双重嘅意义。既是承担起和你孭起的意思，亦都是赦免的意思。担当在旧约里面有双重的意义。那来到这里你一定会问，既然这双重意义是承担罪债又赦免罪孽的话，谁能够做得到呢？当然是耶稣才做得到。但是为什么去到新约的时候，圣经叫我们要彼此担当呢？这个一定是你的疑问。在希伯来文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呢，原来有另外一个字是专系解赦免，亦都是上帝专用的，从来都没有给人和人之间去用的，有另外一个字是上帝专用的。至于 Nasa 在这里呢，是可以用在神对人，亦都可以人和人之间都用的。于是 Nasa 在旧约里面，如果神对人的话呢，就梗係赦免啦。人與人之間咧係乜嘢？饒恕同埋寬恕啊。其實喺中英文聖經裏面都揾唔到一個字完全能夠譯到舊約 Nasa 擔當同埋饒恕嘅一個字眼。但係當我喺最近查考字典嘅時候，我竟然揾到呢個字擔大。同國語一樣讀法，擔大，唔係擔待，係擔大。原來呢個擔大嘅字咧，可以解呢兩個意思嘅噃。呢、这個擔大既可以係承擔，你擔唔擔大得起啊？承擔，同埋饒恕。當我哋同人講話，你擔大下啦，擔大下啦，即係話唔該你啦，即係唔該你饒恕我啦，唔該你饒恕我啦，係比較文雅嘅字。原來呢個字同樣都可以好似舊約嘅 Nasa 咁樣用。真係開心到啊！因為找到個字，竟然是比擔當更加合適、更加準確的。我哋頭先睇完，我哋點解要彼此饒恕？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耶穌已經赦免了我哋。上帝藉住耶穌的寶血，上帝藉住耶穌嘅將我哋罪帶到遠的時候，已經赦免了我哋，所以我哋彼此之間需要饒恕。第二個原因，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根据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彼此担当，彼此讲明彼此，当然不是一个人搞定了，我一个人如树面怎足够呢？一定是彼此，有很多人一起的。彼此担当是一个群体的行动，是成班人一起做的，不是一个人去做的。所以彼此饒恕、彼此承担是一个群体的品德，是成班人的品德来的，是成班人一起实践基督彼此相爱的这个诫命，这条新的诫命。当我们看完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去饒恕的人呢，他们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说明是偶然的嘛，那当然不是故意的啦，当然不是处心积虑的啦，也都不是一些沉溺的罪， 啊，我哋對待沉溺嘅罪咧，就唔係用嗰個方法啦，亦都唔係沉溺嘅罪，唔係嗰啲病態賭徒啊，唔係嗰啲吸毒啊，啊唔係嗰啲係強迫性嘅一個罪嘅情況。呢啲人只不過係偶然失手啫，偶然把持唔住，偶然講錯嘢，偶然失咗見證嘅啫。所以上帝話喺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需要去挽回呢啲弟兄姊妹，需要用温柔嘅態度去挽回，因為挽回呢個字本來就同織網有啲關係。當個漁網爛咗嘅時候，你要織嘅時候，係咪要好小心咧？恢復翻佢本來能夠用嘅情況。於是我哋係用温柔嘅態度嚟到去俾對方有悔改嘅空間。雖然饒恕係一個功課嚟㗎，唔係一日就學到。當然我哋去饒恕人、怨原諒人，真係好難嘅，好難嘅。特別嗰個人得罪咗我，幾咁難嘅事呢？但係呢個饒恕係一定係一齊承擔嘅，要講到彼此去擔當，一齊承擔嘅。因為喺我哋群體裏面有罪或者有做錯事嘅時候，一定係構成我哋當中有傷害。我哋饒恕嘅話，一定係包埋承擔呢一個傷害，我哋一齊去面對，一齊去被醫治，彼此擔當係上帝嘅命令。喺呢句説話裏面係命令嚟嘅，係帶住命令嘅語氣。彼此擔當係上帝嘅命令，完全咗基督嘅律法，亦都係命令。挽回呢個字又係命令。所以喺一節裏面，我哋睇到俾我哋嘅係三個命令。好啦，當我哋睇到呢度時候，如果停喺呢度，作者停喺呢度，寫到停咗喺呢度嘅話咧，只不過係留於一個道德嘅教訓，你哋應該咁樣做，一個道德嘅教訓，呢個係一個群體嘅美德，你哋應該咁做。如果我哋停喺又停喺呢度咧，就唔得啦，因為我哋作者繼續寫落去，我哋需要繼續睇落去嘅時候，第三到第五節先至係非常之精彩嘅地方。第三到第五節是講什麼呢？講到我們原諒的時候，我們原來自己都有危險的，我們原諒人的時候，我們自己有危險。有時候講真的，我們去原諒人的時候，我們覺得很不值得，我們覺得如果我們輕易原諒他，不是豈不是沒什麼公道，沒什麼公義，那是不是就縱容了犯罪？是不是你有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呢？我哋唔制，我哋把守住呢個關口，唔制唔喐，我哋會心心不憤。如果佢唔係按照我嘅意思，唔係按照我的要求，唔係按照我講嘅咁去做嘅話咧，我就唔會原諒佢，我唔會放過佢，我唔會離開。我哋時時都會傾向睇自己比人哋好啲，我哋會傾向睇到自己覺得好似比其他人正義。保罗在第三到第四节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自视过高。如果我们自视过高的话，我们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你退50步的时候，你退了50步，你竟然笑那些退了100步的人，退步那么多，其实你都是彼此彼此的。当我们看第三到四节的时候，我选用雷震中譯本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一點。這裡講到話呢，不是了不起，但是又以為自己了不起，那就是騙自己了。各人要將自己實際的工作和實際的行為來到測驗，好好測驗，或者這樣你自己比較一下以前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而不是你將你自己去比較人家的話，那你或者都還可以有些誇口。當我們去比較人的時候，覺得自己好過人；當我們去比較人的時候，覺得人家做錯，我沒有做錯。第三、第四節去警惕我們自己，千萬不要驕傲，千萬不要吹毛求疵。今天發生了這麼多混亂，很多時候都是在這些事情上面去纏繞，然後跟著最關鍵、最關鍵的是第五節。第五節話乜嘢咧？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嘅擔子，呢度嘅擔子同前面嗰個重擔係唔一樣嘅。擔子同前面嘅重擔係唔一樣。乜嘢係擔子咧？ 擔子原來是指包袱或者是行裝，你去旅行的時候背那個背囊，當你上路的時候這個背囊這個行裝你一定是自己背的，沒人可以幫你背。但是這裡講到這個擔子呢，又沒有說話一定是重的，沒有提到個重字，不一定是重的，不過這個擔子你一定要自己背，能夠交給其他人背，每個人一定是獨自擔當。頭先講到你去擔當人哋嘅重擔，而家你自己擔，你自己擔翻自己嘅擔子。呢個擔子講緊乜嘢咧？講緊係每個人要為自己嘅所講過嘅、所做過嘅完全負責。無論你係錯嘅或者係啱嘅，終有一日你拎住呢個擔子去到神嘅面前嘅時候，你就要向神交代呢個擔子係你自己嘅行為同埋説話。犀利的是这个第五节。第五节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五节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一模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言行举动都要负责，都要在神面前负责任，都要在神面前问责。第五节的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五节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放心原谅人，你可以放心饶恕人，因为你不需要担心公义的问题，因为我原谅了那个人不等于神就赦免他。我们很多时候担心公义的问题，以为我原谅了他就等于神赦免了他，那他就无罪了。这句话给我们听，我们放心原谅人，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公义的问题，我原谅了他不单不是因为神就因此而赦免他，如果他不向神认罪的话，神都不会赦免他。公义是属于上帝的，公义不是属于我可以主导的，不是我可以说我现在就争取公义就公义，公义是一定属于上帝的。第五节的意思亦都是这样说，他说我的担子，原来我的担子就包括了我会不会饶恕别人，因为我的一言一行都要负责。第五节的意思亦都包括了我的担子是包括我会不会饶恕人，因为是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顾全上帝赦不赦免他，我都可以饶恕他，因为这件事是上帝的命令，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也都影响着我和上帝的关系。第五节也都一样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原谅弟兄姊妹，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各人都背着自己的包袱，我们一样都会有偶然有错失的情况，彼此彼此，大家心照。第一节所讲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有机会是我自己的，所以我是不是很希望人家会原谅我呢？我也都要应该原谅人。今天所选到的经文这五节里面出现了两次的担当，原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还有第三个担当。第三个担当是去到差不多完结第十七节，差不多完结的时候保罗这样说，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说得有少少怒气，从今以后不要搅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呢？耶稣的印记是爱。保罗强调的，他是承担着耶稣的爱来到去写这封信，当他完的时候他不得不讲这句话，我是承担着耶稣的爱来讲这个写这封信。这封信有什么作用呢？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困扰，因为有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本身是犹太教犹太人的，后来改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做了基督徒了，但他告诉那些外邦人，如果你想信耶稣，你想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先要受割礼， 这个礼是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要求所有犹太人都要做的。如果你想信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你又一样要行这个割礼。保罗认为这是错的，保罗是不对的，所以他很怒气，他说得很怒气。保罗认为这样是骑劫了因信称义的原意，是骑劫了藉圣灵得自由的原意。因为原本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要那些信耶稣的人要去受割礼才去信耶稣，他们可以直接信耶稣的。所以保罗觉得他自己有责任要去告诉这些人，告诉加拉太的人，他们搞错了，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加拉太书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写成，加拉太书也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信。我们看到保罗的很多书信，加拉太书是他所写的第一封信，也是当时新约里面所完成的第二封信。第一封是雅各书，所以他所讲的言论是非常之爆炸性的，因为他们没有人写过信这样去批评那些犹太的教基督徒是搞错了。保罗他强调基督的爱是教会的核心，亦都是基督徒的核心，彼此担当是实践基督爱的律法。而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不 是需要做这个肉体的割礼才可以成就。基督的爱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讲回转头，保罗是正宗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他出世八日就已经去做这个割礼，是按照犹太规定做了这个割礼。他的身体一定是带着割礼的印记，做过这个手术一定有割礼的印记。但是他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是强调他带着基督的印记，这样才重要。即使他有割礼的印记，在他眼中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印记，基督爱的印记。今时今日，我们时时都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就好像香港的社会那样，今日很混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究竟站在哪边呢？我讲了，可能讲任何言论都可能会带有政治的感觉了，是不是？今日应该穿什么衫呢？黄色还是蓝色好呢？都会成为一个表态，是吗？今天落雨担不担遮好呢？都成为一个表态，是吗？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这样的境况呢？你在这里可能好一点，在香港完全是受到这些压力，是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立场去捍卫，誓死捍卫，我不走就不走了，除非你这样，除非你这样，我们没得商量的余地，我们捍卫着，每一个人都捍卫着自己的立场。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我们怎样能够拨开云雾看到远景呢？你可能有份参与在其中的，那我们所挥舞的旗帜是什么的旗帜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个什么的队伍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能不能够好像保罗所说的，我身上带有耶稣的印记，什么都不要搞扰我，我身上带有耶稣的印记，什么都不要搞我，我们能不能够说到这件事呢？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爱是最高的义。耶稣说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爱是最高的义。饶恕是能够修复一切的平台，当有饶恕这个平台出现的话，就能够修复一切的关系，是要彼此饶恕。如果没有饶恕，没有恩慈，没有怜悯的话，什么都做不到，一步都行不到。我在问基督徒，我们身上有没有爱的印记？有没有耶稣爱的印记？这个印记能不能够被人看到呢？我们能不能够在爱里面有担待呢？我们是不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呢？ 我哋真係需要求主憐憫，教導我哋做好呢個饒恕嘅功課。我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去祈禱。我哋用主保萬恩嚟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要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我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請仍然站立，我們唱一首回應的詩歌。我們實在需要呼吸。當世界是非常之混亂的時候，我們是可能會失了方向，可能是整體整個群體都會失了方向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群體的品德、群體的美德，是學習基督的樣式。我們需要向天父大大地去呼吸。
Thank you.
请坐。